今天要和大家思想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请打开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我们要看两处的经文，我们思想一个主题。请大家打开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我们从第八节一直读到十七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八节一直到十七节，都找到了，找到了，我们就同声来读啊，来，一二三。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那单就照按这一切的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请大家再打开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我们看十一章一到四节，一到四节。找到了，好了，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采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借着这两处的经文和大家今天早上分享一个主题，就是顺境中的危机。顺境中的危机，我们先看第一处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一处的经文。那么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八到十七节的经文，我们读完这一处的经文之后，我们知道这是耶和华和他的仆人大卫所立的约，我们称为是大卫之约。从这个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主动，那么人在这当中就是被动。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上帝给大卫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祝福啊！你看，从这地方，他一开始大卫是是在旷野牧放群羊，今天可以做以色列的君王。那上帝也应许他，为他成立家室，为他他的后裔必不断人在这王位上来做王。那这段的经文其实最大的一处的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应许 将要来的那个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要做永恒和圣洁的君王。那从上文当中我们大概了解到，大卫在国家安静的时候，他要准备为上帝来建造一座殿一座房屋的时候，那么上帝就借着拿单，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为我做什么，因为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那么从前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牧羊的，那因着上帝的呼召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那他在征战当中，他大卫可以得胜，都是在乎耶和华的帮助。那所以，那如果我们从大卫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这是一般的人或者是常人根本不能够理解，或者可以得到这么大的恩典。所以大卫当他听到先知拿单这样对他所说的话，于是他在下文第七章的第十八节十八节一直到29节，他在上帝面前，他跪坐在上帝的面前，他向上帝做一个感恩回应的祷告，然而当我们读到了撒母耳记下的时候第11章1到4节的经文，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七章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的国家也安静了，他也做以色列的王了，他也有家室了，他在非常顺境当中。然而当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他说什么？过了一年过了一年时间不久，他怎么样？我们看第二节，说一日太阳平息我们可以去思想，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睡到太阳平息呢？我们生活没有什么节制，生活失去了规律，我们就会睡到太阳平息。或者是说我们生活放纵无度的时候，我们会睡到太阳平息。然而只是过了一年的时间，大卫他说，这里面说他睡到太阳平息，大卫就从什么床上起来，在哪里在王宫的什么平顶上去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我们知道从前的时候，当他的将领出去打仗的时候，他一般也要什么跟着去，或者是他在后面做策划和鼓励的工作。然而这个时候他睡到太阳平息，然而将领在外面为他征战。那这样的时候，第三节说大卫就什么，他看到一个妇人，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那人说他是什么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我们就从这里面可以可以看到一个问题。从前他在顺境当中，他在患难当中，他能够，我们从诗篇当中我们知道，他能够昼夜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排挤的时候，甚至他要装疯卖傻才能够存活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属灵的生命，他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那在诗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诗篇里面有一处的经文讲到，就是说他昼夜流泪，然后好像那个很夸张的手法，就是说快要把那个床榻飘起来。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大卫在那样的患难当中的时候，他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他紧紧抓住他和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那还有就是在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大卫他还趁着天没有亮的时候，他呼求上帝，他寻求上帝的话语。这是在危机里面这是在那个他的患难当中。然而就是当我们读到了 第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七章的时候，在顺境里面，在顺境当中的时候，在安逸当中的时候，那么过了啊好景不长啊好景不长，他就睡到太阳平息，他就在平房上，他的平房上面就来回游行，他就去看，他就去啊散步，于是他就随着自己的心愿去做得罪耶和华的事情。从第啊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一到四节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出大卫他属灵的生命发生巨大转变的啊一个现象。从前在患难当中，他能够依靠神，他能够寻求神，甚至昼夜祷告神。那当他安静的时候，当上帝给他宝贵应许施恩赐福给他的时候，那么时间不久，然后就做了什么与神为敌的事情。那从这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学习一个功课啊，其实今天我们不能够单单看表面上面啊，也许这表面好像是风平浪静，但是在底下已经是什么汹涌澎湃啊。有在啊在桂林啊，在中国的桂林有一条江，那个江叫漓江，表面上看上去是风平浪静，然而那个漓江的底下，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是很多的石灰岩洞啊，这边流到那边，从这个地方可以穿到那边，其实上面是平静的，但是底下是汹涌澎湃，甚至每一年的夏天，有许多的人到那漓江里面去游泳，会啊淹死许多的人，很多的外地的旅游的人到那个地方会啊不明白那个地方的一些啊河流的一些特点，他就进去游，然后那个石灰岩洞的水啊，这边流到那边就是川流不息，然后就很可能就把人吸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在这安逸的环境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危机？我们有没有警醒？因为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当中说，我们的仇敌如同那什么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不论在生活当中，不论在家庭当中，工作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常常谨慎自守，常常谨慎自守，我们要常常的警醒，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跟从了主，我们的一生都是征战的一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能够看表面好像是很顺利很安逸，我们要常常的小心。我在中国听到一个传道人这样讲，他说从前撒旦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是用逼迫苦难给基督徒，然而他越逼迫苦难越多，爱主的弟兄姐妹越多，他慢慢的就看到这种方法不好用，于是在现今的时代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用满物质啊，让你不缺乏，让你生活在很安逸啊没有逼迫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我们从教会的现状来看，其实并没有啊得到弟兄姐妹并没有更加因为物质丰富，没有在这安因为安逸的环境当中啊更加的爱主，反而越来越偏离神的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早上这两处的经文学习一个宝贵的功课，在顺境当中我们看到各方面的危机，常常谨慎自守，不仅是你们要需要，我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要常常谨慎自守，要小心那恶者用不同的迷惑引诱来使我们跌倒 使我们做与神为敌的事情，使我们远离神。这就如同啊一个孩子了，就像昨天那个蓝牧师所讲，这就如同一个孩子，他用什么轨迹，就是做父母的都知道啊，我们常常会看顾我们的孩子。当他还小的时候，你会让他行一步里跟着你。当他我们如果到外面的时候，那么有人给他一粒糖，他有可能就要远离啊，就可能被他引诱过去。当他一离开父母的视线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不法的人就可以随意妄为。其实今天呢，恶者其实用这样的方法，他最担心就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越紧密，他就无缝插针，没有办法来搞破坏，那么他就给我们安逸，他就很多的啊诱惑啊试探迷惑在这当中。当我们沉浸在那个物质的享受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慢慢的与神远那个关系远离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趁虚而入。其实我们没有力量去和他去征战，我们今天能够和他征战并得胜，是因为靠着我们的主耶稣。盼望我们今天早上啊能够啊学习这宝贵的功课，也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宝贵的恩典，在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去分辨那恶者的诡计，我们也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工作家庭当中能够可以作为抵挡那恶者的武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更有明亮属灵的眼睛，看清各样的事情，让我们不为那恶者迷惑，让我们常常存着一颗谨慎自守的心，不仅为个人也为全局。主啊，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有精神有康健，在听到的时候能够专心，有一颗受教谦卑的心。荣耀都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谢谢大家。